第四章，玛利亚，耶稣之母，让我心如你心，如此美丽，如此纯洁，如此完好无瑕，充满如此的爱与谦卑，让我能在生命之粮里领受耶稣，如你爱他一般的爱他，在他化身为穷人中的穷人的悲苦身形中服侍他。德兰姆姆和修女们的默想祷坟。在圣家医院速成。德兰姆姆深知，在开始为穷人服务之前，必须要先掌握一些医药和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否则服侍穷人就将是一句空话。于是一出修道院，他就直奔火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巴特纳的特快列车。巴特纳位于加尔各答北部偏西的恒河边上，与加尔各答相距约500公里。美国医疗传教会在那里开设了一所圣家医院。这所由修女们打理的医院虽然开在遥远的巴特纳，但在印度全境都享有很好的口碑和极高的声誉。时任医院院长的美国神父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修女。听完木木的简要陈述后，他说：木木，我不得不告诉你，要学完全部课程必须要两年的时间，至少不能少于两年。梦一听就急了，他说：两年？那我不是变成一个老太婆了？有没有什么特别速成的方法，就像我来的时候坐的快车一样？院长笑了，他感觉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修女跟他的性情十分相似。他曾经为开一所外科和妇科医务所弄得梵蒂冈上下不安。他说：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我这里没有什么速成法，不过我会尽量为你提供方便的。于是木木自创了一种速成法，那就是减少睡眠时间，而且是减少再减少。如果别人每天学习八个小时，那么他便学习16个小时甚至更多。因此仅仅半年，其实还不到半年，木木就学完了应该花两年时间学完的所有知识，包括对结核病和麻风病的护理、妇幼保健和助产技能，以及对一些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等。但是在饮食方面，木木却与修女们发生了矛盾和争执。医院提供的食物是丰富的，但木木却只吃米饭和盐。木木说：我还有跟我一起工作的人必须只吃米饭和盐，因为这是穷人的基本食物，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尽管修女们热烈地反对他的做法，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直到神父亲自出面干预。神父跟他说：你这样做是一种罪。他才不得不同意选择一点点在他看来还算适当的食物。德兰姆姆虽然在活着时就被称为圣人，但在某些方面他其实是蛮顽固的，这使他更像一个平常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我们不仅不会因此改变对他的看法，相反，我们只会更加尊敬他。事实上，德兰姆姆在饮食上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在后来的大半辈子里，他始终只吃最简单的食物，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这样。姆姆说：除非你过贫苦者的生活，否则你如何了解他们？如果他们对食物不满，我们可以说我们也吃同样的东西。如果他们说热，我们也一样热。他们赤脚走路，我们也是。他们只有一桶水，我们也是。他们排长队，我们也排。 我们只有降低自己，才能升高他们。如果我们能用行动证明，我们其实也可以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向我们敞开心灵的。伟大的穷人。德兰姆姆就要离开巴特纳的圣家医院，回到加尔各答了。在他回来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分享几个穷人的小故事。因为姆姆曾经多次说，穷人是伟大的，穷人是可爱的。而且姆姆一回到加尔各答，就要进入一个摩提级的贫民窟了，跟那里的穷人一起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颗怜悯和感谢的心来读这些小故事，我想我们就能更深刻地洞见姆姆所说的那种伟大和可爱，也能更切实地领会到这个结论的不同凡响了。有一天，德兰姆姆在街上发现了四个无家可归的人，有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妙，姆姆就对跟随他的修女说，你们去看护那三个人，这个由我来照顾吧。药物对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没有用了，姆姆只有用全部的爱心和所能做到的一切去努力抚慰他。姆姆小心地把他扶到床上，尽量让他躺得舒服些，然后姆姆握着他的手，抚摸他的头发和脸。这时，这个可怜的人竟然笑了，而且笑得非常美丽，非常安详。最后，他紧紧地拉住姆姆的手，充满感激地说了声谢谢你，就闭上眼睛死去了。这个女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以及她在死亡临到时的表现，令姆姆大为震动。姆姆说，在他面前，我忍不住反思自己。我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会说些什么呢？我可能会说，我很饿，我快死了，我很冷，我浑身都疼，或者其他的什么话，总之都是抱怨和不平。但他只说谢谢，只对我微笑。他使我看到了一种崇高的爱，他教给了我很多很多。有一回，德兰姆姆和修女们外出工作时，看到街边的阴沟里躺着一个人，就把他救了起来。这时他们才发现，他的半个身体都已被蛆虫吃掉了，看起来非常恐怖，也非常令人难受和不安。但他们还是把他带到了救济所，他们给他清洗，竭尽所能的安慰他。过了不久，这个人就死去了。死之前他说，我像个牲畜一样在街上活了一辈子，但你们却让我死的时候像一个天使。德兰姆姆认为，一个活得如此卑贱的穷人此时能说出这样的话，足以证明他的内心是伟大的，他的人格是完美的。他如此不堪地活了一生，此时却没有诅咒任何人，没有说任何人的坏话，也没有责怪社会和命运。姆姆说，他就像一个纯洁的天使，这就是我们人民的伟大之所在。有一天早晨，姆姆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子，他对姆姆说，修女，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家庭已经断炊好几天了，请你无论如何帮帮他们吧。姆姆立即装了一小袋大米，并亲自送去了。孩子们看到修女送来大米，高兴极了，饥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姆姆心里一阵疼痛， 这样的大眼睛他实在是太熟悉了。但孩子的母亲接过大米后却分成了两份，然后拎着其中的一份匆匆忙忙地出去了。等他回来时，木木忍不住地问他，你去哪里了？干什么去了呢？而他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他们也在挨饿。原来邻居家也有几天没米下锅了。那个母亲有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需要喂养，但她却把其中有限的一小袋米分成了一半给邻居。这就是穷人的伟大和美丽，自己正在贫苦中，却无比怜悯那些跟他一样穷苦的人，甚至不比他贫苦的人。而且他的邻居还是一个穆斯林家庭。在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有的甚至从不来往。即便到了今天，他们的关系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善。德兰姆姆说，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但我始终没给他的邻居送过米。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在互相帮助中分享爱的喜悦和美好。1979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德兰姆姆讲完了这个故事，然后他尖锐地问道，我们记得我们的邻居需要我们的爱吗？我们记得吗？可是他记得，他在自己的饥饿中却仍然知道有人也在挨饿。1983年11月的一天，著名记者简·古德温来到了加尔各答，他是来采访德兰姆姆的。虽然已是冬天，但加尔各答的气温仍在摄氏30度左右，所以无家可归的人们仍旧住在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根据当时最保守的统计，加尔各答的流浪人数高达50万之多，而许多专家甚至认为实际人数远不止50万。这种情形，流浪者之多之集中，让他简直无法相信这是在人间。于是他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有个修女告诉简，在加尔各答的哈拉桥下有一个贫民窟，因为偏僻很少有人去探访，如果简愿意可以去那里看看。第二天天还没完全亮，简就到了那里，但简看到，虽然还是黎明时分，却已有许多人在那里排队等着领取食物了。有的人拿着乞讨的碗或缸，有的人甚至连个碗都没有，只拿着一张旧报纸或一个塑料袋。修女曾告诉简，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们的等待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很少有人会来这里。简找了好半天，才在哈拉桥附近的街上找到了一个卖面包的小贩。简花30个卢比，相当于2.85美元，买下了小贩全部的布瑞斯，一种夹有蔬菜的油炸面包，一共140个。简提着这140个面包往哈拉桥走去。当面包的香味随风飘过去时，饥饿的人们开始喊叫和骚动。当简一走近，人们就一拥而上，把简团团围住了。有的抓住他的篮子，有的扯他的衣服，而那些母亲们则把他们的小婴儿高高举起，一直举到简的面前，希望赢得他的同情，也是提醒简不要忘了他们。面对这种场面，简突然胆怯了。 虽然他是个经历丰富的记者，见过世面，但今天这个场面是他不熟悉更不了解的，他不知道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而且朝他挤过来的人有增无减，一眼望去全是挥舞臂膀呼喊乞求的人。他开始为自身的安全担忧，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来这里。他的照相机还挂在肩上，口袋里还有一些美金。对于这群一无所有的人来说，他显然是一个富有的西方人，同时也是一个最佳的抢劫目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简一场震惊。尽管人们仍然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朝他涌过来，但他突然发现每个人的手里其实都只拿了一个面包。场面看起来是很混乱，但只要拿到了一个面包，前面的人就自动退下去了，为了让后面的人好挤上来。虽然那些伸到篮子里的手臂都非常瘦削，一看就是严重的饥饿造成的，但始终没有一人多拿一个面包，除了那些有孩子需要喂养的母亲之外。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人，但他们却能如此互相体谅，时刻想到他人，这么大度，这么无私，这时简十分惊异。分发完了面包，简朝停车的地方走去。这时太阳升起来了，初升的太阳照耀着这个赤贫的地方，使它渐渐明亮起来。虽然很少有人来这里探访，但太阳却依然照耀着他们。在明媚的晨光里，简看到一只大狗身旁全卧着四只小狗，那些小狗显然刚生下来不久。为了让这只产后的母狗和小狗们睡得更舒服些，不知是谁找来一床破毯子垫在狗睡的地方，还在垫子底下铺了一个粗麻布袋子，而这个人自己很有可能连一个床铺都没有。因为这次经历，简从此改变了对穷人的看法。穷人没有钱，没有地位，但并不缺少互相体谅和帮助的心，这就是穷人的伟大之所在。一天傍晚，在加尔各答的街上，一个乞丐走过来对德兰姆姆说：修女，每个人都奉献给你，我也想奉献给你。今天一整天我只讨到29分钱，但我想把这些钱都给你。木木当时想，如果我收下的话，他今晚就一定会饿肚子，如果我不收呢，又一定会伤害他。于是木木伸出双手，欢喜地收下了那29分钱。这29分钱对木木几乎无价值可言。这时木木惊奇地看到乞丐竟然笑了，而且笑得那么满足，那么灿烂。木就想，也许他发现，即使像他这么一个卑微的乞丐，如果愿意的话，原来也是可以对他人有所帮助的。这个贫苦的人在炙热的太阳底下坐了整整一天，只讨到了29分钱。却全数奉献给了德兰姆姆，这实在是一件美丽的事情。29分钱虽然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在乞丐献出而姆姆接受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笔千万巨款，因为那里面包含着 很多很多的爱。还有一回，德兰嬷嬷在街上捡回来一个小孩，以他多年的经验，一眼就看出这孩子很饿，只是不知道他饿了多少天。嬷嬷拿给他一个面包，叫他快吃，但他却吃得很慢，一次只咬一点碎屑。嬷嬷说，快吃呀，吃了就不饿了。那孩子却瞪大眼睛，直直地看着嬷嬷说，你错了，修女，不能快点吃，吃完了我又会挨饿的。所以德兰嬷嬷说，穷人的伟大是事实，他们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习惯，也许他们缺吃少穿，甚至没有一个家，但他们都是伟大的人，可爱的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人，伟大的人，然后我们才会去爱他们。但是有人指责嬷嬷把贫穷和穷人神化了，并指责他宣扬受苦有趣。事实上，德兰嬷嬷把修会人士的自愿性贫穷与因社会体制的不公所导致的强迫性贫穷一向分得清清楚楚。他说，贫穷是你和我的创造，是我们拒绝与人分享的结果。上帝没有创造贫穷，他只创造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放弃贪婪，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嬷嬷还说，贪婪，对权力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名誉的贪婪，这是当今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在《神曲·地狱篇》里，伟大的诗人但丁分别用豹子、狮子和母狼来象征肉欲、骄傲和贪婪，并指出，母狼、贪婪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后来，德兰嬷嬷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时，特别提醒那些始终是生活无忧的西方观众。嬷嬷说，你们可能偶尔不吃饭，但是他们天天挨饿，容身无所，浪迹街头，最后孤苦伶仃而死。他们日复一日所寻求的就是活下去。这种斗争，这种勇气，就是他们的伟大之处。